我们来来继续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到四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遍。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了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求你的话真的是来融化我们刚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真的如同好土一样，我们有你话的滋养，我们能够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主啊，帮助我们，也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听进去，我们愿意被你的圣灵来感动。主啊，让我们的心愿意的来因着这样的感动，我们愿意的来去行出来，我们愿意借着你圣灵的力量，我们做出改变。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让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让神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活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借着今天的话语也鼓励我们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都求你知道你是那位帮助者，你是那位扶持者，你也是那位安慰者。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是存着一颗喜乐的心来走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继续来看二到四节。所以呢，第二节里面就有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呢写这份雅各书给一些弟兄姐妹。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些犹太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之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信了主所以呢，其实他们会当时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试炼。所以我在想，当雅各写这封信刚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这样的话，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那就证明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问题来问他，就是关于他们在试炼当中的事。如果我可能有些人就问弟兄，我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在这样的难处当中，我应该怎么办呢？有人可能在病痛的当中，有人可能在亲人离世的那种痛苦的当中，甚至有人在那种逼迫的那种环境的当中面对罗马帝国，面对周围的这些犹太人的逼迫，他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在一种很愁苦的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我在想，雅各他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他来回答这些弟兄姐妹的疑问。他没有用我在想一个像今天说的，你要有一个同理心，要说怎么样的话。但是他在第二节里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他不是说你们我很同情你们，你们真的很伤心我很同情你们。他反而是说，不要伤心，不要愁苦，要大喜乐。而且这里不是说的是喜乐，而是说要大喜乐。如果在英文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件的，它的翻译是，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试炼的话，你都要以为它是喜乐。而且不仅仅是你是一个喜乐，而且你要大大的喜乐。所以在一个译本里面，他就有说，他说你要以为这些事，把这些事当作一个大喜事一样，就是好像你们家有人结婚是一个很大的喜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反差在里面呢？本来这些弟兄姐妹经历了这样伤心的事，在这样试炼当中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差，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 开心，要以为它是一个大的喜事。我其实在读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理解，而且呢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经历的，也是跟大家分享几年前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然后呢我也一直的不能明白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我去吴弟兄那个时候就给我帮助，我也很想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所以呢我就跟跟他有时候有一次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就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说本来我很想说他能够安慰我说你在这样的寒露帐中你很辛苦等等，没有的，他说一句他说我很开心，我很开心你们年轻人遇到这么多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不理解，甚至我有一点反感，因为我在想我已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了，而且呢其实也蛮难的，但是为什么你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当时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不明白，然后呢所以我为什么我读到这一节我就想到了这一件事情，就像好像同样的一个口吻一样，雅各告诉这些弟兄姐妹，在环境当中的时候，在这种试炼当中的时候要大喜乐，所以吴弟兄也说我为你感到开心。那么是不是这些年长的弟兄没有爱心呢？是不是这些年长的弟兄没有一颗同理心呢？我在这样愁苦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怎么还说这是一件好事呢？而且你还劝我要喜乐，那我怎么喜乐得起来呢？所以这也是接下来雅各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他所说的，他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喜乐，他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喜乐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记得在上次的时候我已经有略略的分享过，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之后的一个旅程，可我们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基督徒在神的眼里他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在神的面前磨成基督的样式。什么叫做磨成基督的样式？就是像基督一样，有基督身上那种属灵宝贵的性情，所以像基督一样，有人就说就像一个复印一样 photocopy 一样，就是如果你要有要提交什么资料的时候，你做那个打印的时候，你复印，把你那个东西复印上去，那人家看到就是哇，这个一个一个的小基督一样。那么当我们要磨成基督样式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老我。所以我上次有分享过，神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致死老我，在里面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但是在神的定义里面的话，他也用很多的患难兴起很多的环境来对付我们的老我，所以神利用很多的试炼来当作他的工具来试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像刚才诗歌所说的，做基督徒不是一帆风顺的，做基督徒也不是好像就开开心心的我们就上天堂。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 每一个在神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在神面前敬畏他的人的话，他不是很顺利的过完他的一生，反而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试炼会临到他。你能举到的例子都是这样的。所以试炼是一个基督徒他一生的必修课。这里说到必修课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孩子有读过上过学，或者是你有听到过的话，当你在学校的时候，一些的课程是可以选修的，就是你可以学或者不可以学都无所谓。但是如果你要毕业的话，一些的课是你一定要学的，如果你不学的话你就毕业不了。即使你说啊，我其他的分数都100分，但是你说可不可以这一课不必修课不学，学校说不行，你一定要学。而且如果你没有学的话，你没有办法毕业，因为这些必修课都是最重要的课。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试炼是必修课，就是我们必须得去学，必须得去面对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人的本性是什么？我们就是很容易愿意，我们很想逃避，我们很想的去拒绝，我们也很想的去反抗。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我不想去面对，所以我可能就是会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来逃避这个试炼。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书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试炼是对我们有益的，试炼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所以在诗篇119篇的第71节，他说，大卫在这里说，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你要知道大卫的一生其实真的是很坎坷，他从他做王，从神高他到他做王，中间经历了10几20年的时间。这个的时间不是说神叫撒母耳说你去告大卫做王，然后大卫就立马去做王了，中间是经历过10几年的时间，他要被扫罗来追杀，他要被很多人来背叛等等等等的，最后大卫才坐上王位。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而在彼得前书1章第6节，他那里说，你们是大有喜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化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如果你从彼得前书这里可以看的话，我们今生所受的这些的试炼，一方面是神要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另外一方面这些试炼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也是成为今后我们见神的时候荣耀的一个标记，也是我们要得奖赏。我们要如何的得到奖赏，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今生这些试炼。所以当你看到我们在澳洲也有建军节，是国庆节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些老兵的时候，他们当然穿着军服，但是如果有一些老兵非常的受到很多很多的荣誉的时候，他里面很多的勋章的时候，他虽然穿着军服，但是如果有些人脱下军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伤，这些都是他的荣誉，这些都是他为什么今天会受到 国家的一个奖赏的一个荣誉的一个证明，证据在他的身上。可能他会告诉你，这里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子弹，这里是什么时候的一个枪伤，这里是什么时候一个刀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也是，没有一个老兵他是受到很大的荣耀的时候，很大的奖赏的时候，他身上是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们要拿着什么样子的身体，什么样子的痕迹去见我们的神呢？连我们的主在他的手上，在他的脚上都有钉痕。那么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对试炼有什么样的态度？我刚才说到试炼是有益处的，但是雅各呢，他没有提到很多很多的益处，很多的方面，他只提到这几个的方面。那么我们来看这几个的方面，他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然后这是第一点，信心会经过试验。第二点，信心经过试验呢，就会生忍耐。第三个，忍耐也当成功。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信心经过试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试验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或者翻译成一个考验，或者是一个测试。所以这里说到的意思是，对神的信心我们要经过试验，对神的信心我们要经过考验。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进迦南，你会经常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句话，神就说我要试试他们，我要试试他们有没有听我的话，我要试试他们有没有遵行我的律例。那这里呢，就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试验他们对神的信心。举一个例子，玛拿，神降下玛拿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把玛拿降下来，但是神有一些的条件，他说你们要早上出去，早上很早的时候就出去收，而且呢出去收，收完每个人有固定的量，你只能拿那么多，然后呢在安息日的那一天不需要出去收，因为安息日的前一天神会给你双倍的量。那你就有说到，神就说他要试试他们，但是有些人不听，他可能很晚才去收，没有了，太阳一出来玛拿就化掉了。还有呢，有些人不收那么多，规定的那么多，他就多收，但是多收他吃不完呢，那些就生虫。然后在安息日的那个时候，可能有人他就懒，他不去收，就是前一天的时候他不收两份，他安息日的时候他想去收，但是安息日的时候就没有玛拿降下来。所以那里有说到神要试试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可能常常火热，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信心很大，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在环境当中的时候，当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所以中国有句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但是当要用的时候发现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本来以为我们很有信心的，但是当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信心。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圣经当中彼得的例子。当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他在客西马尼园之前的那个时候，他就跟彼得说，彼得今天你们要离开我，你们要分散，你们要不认我。但是彼得说，不会的，我怎么会不认你呢？你是我的夫子，然后呢你是我的老师，我跟你这么多年，我为你死我都可以，我怎么可能不认你？但是你知道后面发生的故事，彼得 确确实实的三次不认主。他本来以为他很有信心，他本来以为他真的是能够为主死，当然环境临到的时候，压力临到的时候，他就妥协了，他就害怕了，他就退缩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这些的试炼临到我们，一方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够信心，神将试炼临到来测试我们这个信心有多大。但神不是恶意的说要打击我们的信心，说哦，你的信心不够，那你就不好，你没有考到100分，那你就是不好。不是的，神反而是借着环境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呢，我们要来向神支取更大的信心。所以在马可福音9章第24节，有一个孩子他被鬼附了，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赶出鬼来，所以这个父亲就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告诉主说，主啊，如果你能做什么你做什么吧。但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但是这个父亲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在试炼当中显露出我们到底有多少信心，信心有多少的时候，主不是要让我们失望，不是要让我们害怕，不是要让我们说啊，我们要气馁，不是的，而是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依靠他，我们要来依靠他，来求主帮助，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他将信心来加给我们。所以试炼是一个强化我们信心的一个机会，试炼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不足，我们信心的不足，也能够求主来强化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相信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靠主来经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说我们常常都会去逃避，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个试炼，但是怎么样去面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面对，而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来面对。但这当中我们知道信心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从他，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依靠他。所以当一个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在他70岁的时候告诉他说，亚伯拉罕，你从你的本族本乡本国出来，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到迦南地区。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的区别是，你如果读圣经啊，出埃及记，那你说哦，迦南是一个美地，但问题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迦南不是一块美地，迦南是一块荒芜的地方，一块像你可以理解为像沙漠一样的地方，非常的贫瘠。但是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是很大的城市，是很好的地方。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叫你从澳洲搬到非洲去，那个样子，你叫你去搬到非洲去，搬到沙漠里面去住。那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呼召，亚伯拉罕相信了，因为神告诉他说，我要让你从那得地为业，从那块地我给你了。而且呢，神也应许他说，你的孩子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亚伯拉罕他存着信心，他来相信。但问题是70岁的时候他出去了，神告诉他，给他这样的应许。但是如果你看的话，在亚伯拉罕第100岁的时候，他才得一个儿子，但我们不说那个以斯玛利，我们只说以撒，100岁的时候才得一个儿子，中间30年的时间，他30年的时间需要去等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够的话， 他根本没有办法坚持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当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的话，是相信神给我们的试炼是以他的慈爱和大能，他在管理的一切，所临到我们的都是经过神手所衡量过的，有神的美意。所以这样的信心就能够支撑我们在各样的患难里面走下来，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走下去。因为我们要相信神在各样的事情当中他都在掌权，但这个在实际当中很难理解。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有些很好的基督徒他会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会出车祸就死掉了？当我在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死掉了。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去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在管理着一切。所以当我们对神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困难就不在这些困难的上面，我们的眼睛就不在这些困难的上面，而是我们眼睛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刚才我说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在这30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的有信心，他愿意的在等待神。所以在第二个他提到的是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这里不是说一个很负面的很消极的一个、哦、我就是忍，而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另外一个词，就是很坚忍的去忍耐。所以这种忍耐并非是对环境的一个被动的屈服，而是一种主动的强烈的，然后呢你愿意的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在这30年的时间里面，他愿意的来面对这样的挑战，他愿意的来忍耐，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70岁的一个人，他没有孩子，慢慢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知道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不好，他很难有孩子。但是神真的就行了神迹，让萨拉跟亚伯拉罕有了一个孩子。但是问题是，神的应许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应许是你的后裔要是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我很在想，亚伯拉罕，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等了30年我才等了一个，那离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还有多少？第二个，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结婚的时候，他结婚的时候是40岁，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140岁。那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叫以扫跟雅各，以扫跟雅各是60岁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160岁的时候见到这两个孙子。那 OK， 所以本来是一个，100岁的时候一个，等到他160岁的时候两个，所以总共才3个。那怎么是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呢？神是不是在骗他呢？所以我有时候在想，真的亚伯拉罕真的很有信心，他仍然相信神是要给他的后裔是海边的星天上的沙那么多。所以亚伯拉罕的在大概17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死，但是他直到他死的时候，可能以扫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但雅各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就看到3个的后裔。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仍然的相信神给他的后裔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另外一点，神也应许他说你要得地为业，所以你凡你手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直到他死的时候，直到啊 他妻子撒拉死的时候，他那块地还不是他的，他还要跟当地人去买一个墓地来葬他的妻子，直到他死的时候，他仍然的还没有得到那块地为业。那么是不是神的应许有问题呢？其实不是，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到亚伯兰他在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当中，他相信神的话，他知道神的应许不会有错，而且呢他也在当中一直的来坚忍，他一直的来等待神，一直在等待神让他看到得地为业的那一天。所以对我们来说，等待是非常难的事情。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有很大的信心，不一定代表神会立马的把我们从困难当中走，让我们从困难当中出来。反而呢，神有可能借着要我们来等待他，让我们来等待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让我们在这环境当中来做过，来学一个忍耐的功课。但是这个忍耐的功课非常的难，因为你常常会有很多其他的声音给你，因为常常有些人来告诉你不要那么傻了，神不会听，神是跟你撒谎的，神跟你说的是假的，你不要去傻傻的在等待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神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去听他的，我们一直的来坚持来等待，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所以第三点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这里其实有说意思就是当忍耐坚忍也要坚持到底，就让忍耐能够来坚持到底，直到我们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来动工。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对神有信心，神我们没有信心，神加给我们信心，但是因着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愿意的来在当中来忍耐等候神，等候神来做工。但是我们这个忍耐呢，也是要一直一直的来等候，来坚持到底，直到神做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当中做很奇妙的工作，那我们的这个试炼的功课就学完了，我们这试炼的功课就可以 pass， 就是可以过了，然后等待下一个试炼的功课。所以你知道有一些药是需要吃的，我们有一个医院里面有一个，如果你去照肠镜的话，你就需要吃一种泻药，但是泻药你要吃三包，很多人都觉得不好吃，也不好，很难受。但是很多病人就会打电话过来说，我可不可以吃一包，因为我已经排了，已经很干净了，不行，你必须得吃三包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吃他就很要去上厕所，每一次吃都要上厕所，所以很多人就说可不可以不吃或者少吃，那是不可以。所以这样的一个疗效，这样的一个疗程，你是要把它完成的。所以同样的，神给我们这个信心的功课，忍耐的功课，也是要继续的来去学习，直到完成。如果我们半途而废的话，其实就非常的可惜。有一个人很非常的可惜，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他也听到亚伯拉罕的神可能跟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看到他的伯父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愿意跟他出来，但是他以为可能以为的迦南地是一块多好的地方，但是后面看到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忍耐，他就没有办法来继续的来在这迦南地当中来忍耐。所以亚伯拉罕说，如果你走左边我就走右边，所以他就选择了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捷径，因为他那边草很丰密嘛，然后又是平原嘛，然后又有城嘛，很方便嘛，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很方便， 但是他慢慢慢慢的，他的帐篷就往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罪恶之城挪过去了，然后就慢慢慢慢的离神的应许越来越远，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办法忍耐，他没有办法愿意的来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试炼当中，他愿意去忍耐，所以他就放弃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所以当我们在神在这样的一个心意当中给我们试炼的时候，我们去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去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也一直的忍耐，愿意的来等候神。神他的目的就是像最后一部分说的，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来生命能够来成熟，让我们能够来结出果子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经历过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像主。当我们经历过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老我越来越少，然后我们的基督的那个生命越来越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口号，如果你去经历了这些试炼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你成熟起来，你会真的觉得你很多生命里面一些很不好的一些很阴暗的地方，一些很需要被对付的地方，神就借着这些的试炼来对付你。所以神真的是属灵上真的最好的外科医生，他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他也知道我们需要去改的地方在哪里。可能我们的言语上需要被修剪，可能我们的行为上需要去被修剪，可能我们的一些心态上，我们的一些态度上需要去修剪，可能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需要去学习，可能我们在对待其他的客户的身上我们也需要去学习，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都要去学。好了，我们回到刚才已经讲了这些试炼的这些好处，那我们要回到开头的那个雅各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在这样的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要来大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你在难处当中你不可以忧愁，你在难处当中不可以流泪，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就像上次我说的，其实我们不是自己去单打独斗，我们不是靠我们肉体去面对这些的困难，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在里面，神的圣灵帮助我们。可能当我们有一些很难去说的一些话，很难去来表达的一些，但是圣灵在你里面会来帮助我们。所以试炼是出于神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美好的计划，神将试炼当作工具，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着益处，这是我们喜乐的一个理由。而且刚才我也说到，在试炼当中虽然痛苦，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他很乐意的愿意来帮助我们，也给我们力量来去面对，这是我们第二个可以喜乐的理由。第三个，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的这个喜乐的心，能够来坦然接受神的试炼，并且很乐意的愿意神在神手中被锻造，那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能够更加的来相处。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喜乐，没有理由我们就很好像很悲悲惨惨的来面对忍耐今天的这些难处。我回到刚才我的那个说的那个困难，其实在几年之后我走过来之后，我才能够再觉得说，有人问我说，如果你愿意再走一次的话， 你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吗？然后我想了想，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愿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学到很多，神也让我看到很多。我看到哦，刚才说的，我的信心到底是多少？我对信心在神面前打几分？然后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我要跟神怎么样的来祈求信心？另外一点，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是怨天尤人，我是埋怨神，我是对神离弃神呢，还是我愿意的说，神你来照着你的心意来行？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我愿意相信神，我愿意来等待神的时间。但中间有很多的一些的人啊，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但是我很清楚知道，神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个功课。然后直到有一天的时候，神觉得哦，这个功课差不多了，所以他却突然有一个翻转，所以就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徒，他真的在试炼当中，他可以学到很宝贵的功课。一个在试炼当中，我们的心态是喜乐的来面对我们每天的这些的困难。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仍然觉得我很乐意的来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这样的过程很辛苦，这样的过程背后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伤心的事，有很多的无奈，但是当走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啊，你真是很奇妙。所以有些人说，那如果我不愿意呢？如果我拒绝呢？或者我觉得我不愿意去面对呢？我在想，我还是举罗德的这个例子。其实罗德他不愿意去面对，他也不愿意跟亚伯拉罕一起受苦，他选择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路，他以为他赢了，他以为他很聪明，他以为他已经胜过了他的伯父，他以为他以后的家肯定比他的伯父好，因为他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从背后的结局来看，他所认为是赢的，其实他已经输了，所认为他已经是得胜了，其实他已经失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罗德的例子告诉我们，你要想选，你要去逃避神所给你的试炼吗？你以为你逃避的你聪明，但是恰恰相反的，没准你逃避的那个时候已经输了。你逃避的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离开神的心。所以我有时候听一些弟兄姐妹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其实有时候常常我们也就是今天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来用喜乐的心来去面对我们的试炼。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少一点的心思去想我怎么样来逃避这个试炼，我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脑筋来说我怎么样子来拒绝。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拒绝了神的美意，而且你已经拒绝了神的恩典。所以像刚才说的，神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不是什么事情都是顺利的。所以我刚才说到吴弟兄他说的这个啊，我很为你们年轻人开心。所以我真的明白弟兄他在他的经历当中，他也提炼出这样的话来，就是你们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多受点苦是好的，而且在年轻的时候你们多有些这些经历也是好的。所以在经历过来的时候，我才能真的明白是这样子的。 实在是神爱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地上的时间能够来经历它，能够来有一些试炼的功课。当我们有这些试炼的功课，当我们带着这些试炼的伤痕，当你有留下为这些试炼留下眼泪依靠神的时候，这些所有的都会成为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而且呢也会成为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得奖赏的一个凭据。也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试炼，我们也在地上过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世人也会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也会面对这些困难，那么我们跟世人同样的这一些的困难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同样的这些苦难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基督徒所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神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的这些苦难是我们知道它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价值的。第三个，我们不需要过一个很悲惨的生活，我们不需要过一个很说啊，我好像世界塌了的生活。我们也知道神临到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去面对，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去面对，用喜乐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以至于我们跟世人完全的不一样。好吧，我们再来把这一节这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OK， 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在试炼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益处，我们有一个心态去面对，喜乐心态去面对这些试炼。那在具体的试炼当中，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智慧来去面对？好，这是下一次下个月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来分享的，我们怎么样子来得到这个智慧来面对这些的事。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主你借着今天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感恩你将试炼作为工具，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来成长。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孤单来面对这些的困难，乃是你有无限的恩典还有不死的爱，主啊来帮助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一切，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面对你所量给我们的，以至于在这当中我们来学习，以至于在当中我们来知道我们的生命被你来翻转，被你来改变。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不愿意，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也容易逃避这些的试炼。但是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深知这些试炼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你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必如金金，你试炼之后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就更加的像你，以至于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的这日子不是白白的过去，乃是我们真的是有来被试炼后，我们生命成熟，我们成长，我们能够来荣神益人。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交通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